在庐山，我和郑一修同志谈上了。下山时，彼此已经有些恋恋不舍。以后，我总把我的信和他的回信请毛主席看。终于有那么一封信，毛泽东看过以后笑了，说：“小郑发信号了，啊，你该朝前迈一步了。”声声问。这种事还是男的主动些好，姑娘总是要比小伙子顾些面子嘛。于是以后写信，我便加上了亲爱的。当毛泽东再问我小郑来信没有时，我的脸红了，不自然地掏出信。毛泽东哈哈一笑，手在胸前画一个弧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大局已定，我等着吃你们的喜糖喽。1961年，北戴河会议期间，我和郑一修同志结婚了。第二天傍晚，我们去看毛泽东，他满面笑容，让我们坐他对面。毛主席望住我爱人问：“小郑今年多大了？”“
22。”“
哦，比小峰小3岁。爸爸妈妈干什么？”“
退休了，我们兄弟姐妹都能照料他们。”“
啊，那好嘛，要孝敬父母。连父母都不肯孝敬的人，还肯为别人服务吗？”“哈，当然不会。”
我悄悄捅小郑。他便起身走进毛泽东，包一块水果糖。“毛主席，请您吃我们一块喜糖吧。”“
好吧，哈哈哈哈，甜甜蜜蜜。”毛泽东把糖含入嘴里，说：“你们结婚后要互相多关心，多爱护，和和睦睦，白头到老。”随后他和我们合了一张影。1961年的一天，那一天上午10点多，风停了，阳光很好，但是天气依然冷。我理正衣冠，走进了毛泽东的卧室，老人家又是一夜没睡。桌子上放着各地来电，特别是安徽、山东各专区报来了死亡人数，饥饿的盲流一股一股在中国大地上流窜，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只有一种求生的本能，寻找一切可以吞咽进去的东西，咀嚼、吞咽，他们的胃口惊人，仿佛就是一块钢铁也能消化掉，变成热力，来维持一个民族的生存，以求有朝一日。毛泽东躺在他那张过于简朴，但又很适合国情的木板床上，身上搭了3条补丁连缀的毛巾被，倚着靠枕看文件。走到床边，我发现他眼神忧郁，目光暗淡，一动不动，他在沉思默想。啊，他老了，眼角散发出的皱纹刺得我心疼，头发一根一根悄然变白。半年多来，我帮他按摩时，他脚背和小腿的肌肤失去了弹性，按下去一个坑，久久不能平复，这是浮肿。老人家已经6、7个月不肯吃一口肉，青黄不接的季节，他20多天不吃一粒粮，
常常是一盘子叫马齿苋的野菜便充一餐饭，一盘子炒菠菜便能支撑着一天工作。周总理一次次来劝主席吃口猪肉吧，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。毛泽东摇头，你不是也不吃吗？大家都不吃。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，亲自送上门来，一网兜螃蟹。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，所以收下了螃蟹。然而宋庆龄一走，毛泽东便将螃蟹转送了警卫战士。我看到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将文件放在身边摆满的书籍上，小声说，小峰啊，我起来吧。我递过去衣服照顾他老人家起床。他穿衣过程中始终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，起来便走到沙发旁坐下。由于营养不良，他体质下降，思考问题不再走来走去，喜欢坐着。我理好床铺，回头望着毛泽东，他面对着我却并没有看我，好像面前是一片荒野。独个神情郁郁，忧思重重。主席，我给你煮缸麦片粥吧。毛泽东摇头，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指，我帮他取烟，没有折断，整只递给他。他下意识的在手中揉捏，依然在思考，思考。他吸气时没有声响，呼气又粗又重，清晰可闻，我感觉他呼出的气湿漉漉的，他的心在流泪。昨天他拿着报告饿死人的电报，便是这样呼气，手臂轻轻的抖。擦，我哗然火柴。毛泽东吸燃烟，深深吸一口，那烟闪耀着往后燃去，一口气几乎燃掉三分之一长。毛泽东身体向后一仰，靠住沙发，憋了很久才吐出，于是他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了。烟雾中传出毛泽东的声音，小峰，你去把子龙、尹桥、高志、敬先、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，今天在我这里吃饭。下午我们七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，没有酒，没有肉。主席说，现在老百姓遭了灾，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，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，把情况反映上来。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，停顿一下又说，人民公社打败食堂到底好不好，群众有什么意见，反映上来。我们纷纷点头。毛泽东手指叶子龙和李银桥，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。叶子龙和李银桥小声答应，是主席。毛泽东
又看看我。小峰啊，你去不去？我说去。毛泽东点头，那好，那好。这时他又环顾我们七人，目光变得严肃犀利，要讲真话，不许讲假话，不许隐瞒欺骗。老人家显出格外激动痛苦，我想起前年、去年随毛泽东视察各地时的景象，不少头脑发热的负责干部说假话，毛泽东当时就批过一些人，说你们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啊，你们那个十万斤，我当时就讲了不可能，还是在报纸上捅出去。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，他吃不下去，我们也吃不下去，纷纷放了筷子。夜里我用电炉子替毛泽东煮一茶缸麦片粥，劝他喝下，又劝他睡觉。睡不着啊，毛泽东摇头，全国人民遭灾了，我哪里睡得着啊。他靠在床上，我帮他按摩失去弹性的腿脚，一边听他讲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大灾荒，听他讲当年红军吃树皮咽草根的斗争生活，听他讲革命的道理和最高理想。毛泽东伸出一只手扶着我后背说，小峰，我不放心呐，他们许多事瞒着我，我出去哪里他们都能做准备。你们要下去，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，要告诉我真实情况。我含着泪点头，主席，我一定说真话。毛泽东下床到办公桌那里坐下，写了一封信，是用铅笔写在宣纸上的。这封信的内容我大致记忆是这样，林克、高志、子龙、李银桥、王敬先、小峰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，除汪东兴外，你们六人都下去，不去山东，改去信阳专区，那里开始好转，又有救济粮食，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。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，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。淮河流域气候暖一些，比山东好。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，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。你们如果很饥饿，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。毛泽东。12月26日，我的生辰，明年我就有67岁了，老了，你们大有可为。我们一行六人去了河南信阳，走前毛泽东同我们集体合影。半年后我们回来汇报了真实情况，说大办食堂并不好。之后我们又去江西劳动半年，到江西时中央已下指示取消大食堂。一年后再见毛泽东，老人家又同我们集体合影，还与每一个人单独合影一张。出发前的合影与回来后的合影对比，毛泽东显得苍老了许多，皱纹多了，深了， 头发白了不少。1962年底，我离开毛泽东，调回杭州市公安局警卫处工作。我拉住毛泽东的手哭了。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娃娃，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，一名国家公安干部。每前进一步，都有毛泽东的心血。我在他老人家身边长高几寸，长胖几十斤，学得了文化，明白了道理，增长了才智，还娶妻生子，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。但是毛泽东说，我也舍不得你走，可是我也要为你的前途考虑啊。啊，下去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25年过去了，毛泽东的笑貌音容无时无刻不活跃在我心中，我始终觉得我是毛泽东身边的人。
他的满头银发总是由前向后梳理的整齐规矩，打过法蜡一般，风也难得吹乱。他脸色红润，两目有神，像学者或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。他是部队某医院院长，叫徐涛，副院长便是他的妻子吴旭君。他们过去很忙，忙的女儿把妈妈叫阿姨忘了。姥姥问，你是吃谁的奶长大的？女儿毫不犹豫将小手指向街头奶站，吃叔叔的奶长大的。那时他们只有一个心思，让毛泽东有一个健康身体。徐涛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，吴旭君是毛泽东的护士长。现在徐涛仍然很忙，每次聊天不过十句，准备来找他的人打断，治病、查房、讲课、学术研究。我说，不行，咱们得找个整块的时间。他说，那就只好春节了。结尾一天，我们俩钻进他的办公室，他珍惜时间，说话开门见山。我知道领袖人物的性格总是吸引着许多作家，作为一个人，毛泽东是很有诱惑力的，因为他总是盼望挑战。那天我去看傅连璋，我们很熟，忘年交，无话不谈。他不知哪根神经被拨动了，盯着我打量，目光蹊跷。我问，怎么了？他轻咳一声，忽然笑道，我推荐你去主席那里工作吧。啊，我上下牙床拉开了距离，半天合不拢。怎么不愿意？这么重的担子我怎么担得了啊？你怎么担不了？你是北医毕业的高材生嘛。可是这是给毛主席当医生，出点事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？不要紧，有什么事只管找我，随时都能帮你一把。他拍拍我肩，别想得那么神秘。我动心了，谁不想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呢？全国人民的领袖嘛，何况有傅连璋同志支持，他是卫生部的副部长，红军时期就跟随毛泽东。我便点了点头。傅连璋跟毛泽东说了，还写了信。不久我便来到毛泽东身边。既然挑了担子，我就得负责。第一次见到毛泽东，回答完他的问话，我便提出，主席，我给您做一下体检吧。啊，不要不要。毛泽东连连摇头，他靠在床上看报，叠起的两脚也跟着咬。我不要，我没病。不检查您怎么知道没病呢？我自己的身体有病没病我还不知道， 有些病自己就是不知道。再说，既然我给您当医生，就得负起责任。
我没病，没病看什么？
毛泽东右手轻轻一挥，你去吧，有病我再找你。第一次见面，我不敢多言，悄悄退出。看来卫士们介绍的情况不假，毛泽东不喜欢医生，而且难以说服的自以为是。那就先观察观察吧。我从旁观察了一个星期，得出结论，毛泽东体内肯定潜伏有病。毛泽东工作极繁忙，秘书手中那份工作计划表天天排得满满的，看一眼便透不过气。毛泽东酷爱书，书房、办公室、卧室到处是书，外出很少带行李，木箱里装的全是书，真正是手不释卷，吃饭、理发、睡觉都不肯放下书。他缺少运动，只多不过在院子里散步十分钟，有时星期六跳跳舞。他烟不离嘴，整日整夜倒在烟雾之中，还没完没了的喝浓茶。他睡眠少得惊人，毫无规律可言，吃饭太随便，同样毫无规律，常常是七八个小时，甚至是十几个小时才吃一顿饭。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受影响，不少患了胃溃疡。这样的工作量加上这种生活方式，怎么可能不生病呢？早晨我走进毛泽东卧室，他正靠在床上喝茶读报。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喝茶读报。主席，我给您检查一下身体。
怎么又来了？
毛泽东不耐烦的挥了挥手，
我不检查。
我必须检查。我把各种医疗检查器械放在床头柜上，显示决心。
你去吧，我没病。
毛泽东第二次挥手，没病也要查，我是医生，对您的身体必须做得心中有数。
你这个同志呢，我已经说过，有病我再找你。
毛泽东皱起眉头，第三次挥挥手，
你也说过，应当积极的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，我现在就要积极预防。
毛泽东诧异的望着我，望了片刻，我坚持住了，虽然很紧张。毛泽东长长的哼了一声，眉头紧锁，不高兴的放下手中的报纸。于是我便开始为他体检，从头发查起，眼、耳、鼻、喉都没有任何毛病，但是牙齿被熏得焦黑。主席，您的牙可不行，
太黑了。
那是在延安吃黑豆吃的。我扑哧笑出声来，说不能怪吃黑豆，是您抽烟太多熏黑的，牙垢也多，而且有龋齿。您闹过牙疼吗？
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要了命。关键一句是，不是病。